第三课，以色列人的错谬。关于末世的经文要论及的是，在世间有邪恶和不公时，人要持守信仰的问题。他描述了将来有那么一个时候，上帝会突然介入世间的事物，惩罚恶人，同时帮助他的子民。圣经中常用主的日子来描述上帝最终介入世间事物的那个时间。有些旧约章节把主的日子描述为苦待以色列的列邦受惩罚的时间。有许多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到上帝审判世人的时候，他们没什么好怕的。众先知试图向他们显明，他们若是罪人，一样要受到审判。西番雅书一章第十二节，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八至二十七节，他们绝不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就会免受审判，但他们的错误信念却留存了下来。犹太人很难接受他们需要拯救的事实，比如洗礼是他们接纳外邦人入犹太教的仪式，他们不会给犹太人施洗。施洗的约翰给犹太人施洗，这个做法冒犯了某些自以为不需要受洗或悔改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然得到上帝的恩宠，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在罗马书中，保罗提到了震怒的日子，第二章第五节，和上帝审判的日子，第二章第十六节。这些提法都是为了呼应第一章第十六至十八节的主题而来。这几节经文的主题是，福音就是从上帝的震怒中得拯救。在第二章第二至三节中，他说犹太人也有理由惧怕主的日子。这个事实一定会让自义的犹太人颇感吃惊，哪怕是犹太人也需要拯救。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二段。在这一课中，我们继续学习罗马书第二部分。我们在上一课里学习的那一段经文描述了外邦人的错谬，而我们在这一课里要学的这段经文第二章第一至二十九节则描述了以色列人的错谬。第二部分是第一章第十八至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二部分的要点是，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违反了上帝的要求，并因而都在被定罪之列。若根据是否满足了上帝的要求来确定一个人是否得救，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违反了上帝的要求。首先，保罗解释说，外邦人拒绝了关乎上帝的知识，并转向偶像和罪恶的欲望。他接下去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色列人有上帝赐下的律法却不顺服。我们现在就来学习这段关于以色列人的经文。到这里，保罗的论说主体从第三人称他们变成第二人称你们。无论是谁，只要他自以为满足了公义的标准，并因而以为福音在他身上不适用，保罗就是在对他说话。大多数犹太人都属于这一类，而这一段经文就是特别对他们说的。第二章第十七节，然而道德水准很高的外邦人也可能有着同样的错谬。他表明自以为是义人且不需要恩典的人是伪善的，是有罪的。第二章要点，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犯的罪是一样的，同样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第二章概说第一和十一节即是要点。第一节说犹太人同样犯了罪，第十一节说上帝不偏待人，而本章的其他内容则都是在支持这两节经文的所提出的要点。犹太人无可推诿，正如外邦人无可推诿一样。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二章第十三、十七节表明犹太人为什么期待得到恩宠，因为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也有基于上帝启示的宗教。保罗在第一章就已证实了一个事实，即外邦人配受审判，每一位犹太人都不会对此有疑义，而保罗却突然在第二章第一节向犹太人当头棒喝，揭露了他们的罪，他们也违反了律法，像外邦人一样配受同样的审判。他们曾期待得到豁免，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承认上帝的律法，也有正确的宗教。如今成百上千万的人也属于这一类别，他们自以为他们已蒙上帝悦纳，因为他们信上帝，也有敬虔的形式，却依然继续犯罪。 朗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至二十九节。逐节注解。第一节，他们无可推诿，这种光景对于外邦人的无可推诿。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以为意的犹太人当时看到这一概念一定倍感惊异，如今自以为够好的人也一定会一样感到惊异。他们论断别人，也就等于是定了自己的罪了，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的罪，他们认识真理，却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责任。耶稣说，以色列的某些城市所受到的审判一定会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甚。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节，这节经文指的是那种自以为可以论断别人却认为自己无罪的人。这一章的其余内容则单单把上帝摆在审判者的宝座上，也让我们看到他的审判与人的论断是多么不一样。人总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论断别人。第二至第三节，人的标准总是变来变去，而且不准确。上帝不会按这样的标准来审判，他是按绝对的标准来审判。第四节，上帝曾特别关注犹太人，他们于是以为上帝宁可罔顾正义也会偏爱他们，而实际上他之所以对他们好，是因为他想要引领他们悔改，而不是要丢掉正义。有许多人藐视上帝的良善，把它看成是慷慨与宽容而已。世俗之人所求于上帝的不过是财力，至多不过是罪得宽容而已。这样看待上帝的良善，就是藐视他了。那些了解上帝的人会有更重的负罪感，因为他的良善会给他们机会悔改。第五节，在审判延迟期间，他们非但不悔改，还继续犯罪。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正因为他们知道真理，他们才担负更重的罪责。因此，他们悖逆，上帝对他们的愤怒也就加增了。下面这则专题对于理解这一章余下的内容很重要。对行为的审判，最后一次审判就是对行为的评定。上帝将根据人们的行动来判定他们受罚或是受赏。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等级的惩罚或奖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七至四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有人说，罪人之所以被定罪，只是因为他不信上帝，这一观念不符合圣经。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中，人都是凭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我们都会按我们所行的受审判，包括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至十五节表明，基督徒会视乎他们的动机、勤勉程度、工作质量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解，得到不同的奖赏。所有基督徒都会得到奖赏，因为所有真基督徒都会有善行，但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有同等的价值，通不过质量检验的工作被火烧毁。罗马书第二章暗示，有些未曾听过新约福音的人不会因他们所做的事情被定罪，见第二章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三节、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这并不意味着有人从未犯过罪并因而无需恩典就可因他所做的善行被接纳，因为第三章第十九至二十节说，世人都犯了罪，因善行被接纳的人都是有蒙恩经历的人，蒙恩的经历也被称作心里的割礼，他们的善行为上帝所赞赏。第二章第二十九节，恩典在人心里工作，这在旧约时代就应许下来了。永恒主你的上帝必给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行割礼，使你全心全意爱永恒主你的上帝，使你得以活着。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吕正中译本。我们由此可知，古代的犹太人得救也是凭上帝的恩典，不是凭他们的善行。这个恩典也是给外邦人的，无论他们是否领受到特殊启示。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4-35节。先有心灵里的改变，才有公义的行为，而公义的行为证明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这样的证明是罗马书第二章第13节和16节所说的最终称义的基础。而最终称义就是在最后一次大审判上被称义。这段经文不是在教导人可凭行为得救，而是教导说单单拥有律法还不行，真正顺服律法才最重要。这就对这段经文的要点提供了支持。犹太人也需要救恩，因为他们并没有顺服律法。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序。第七节，若有人坚持做讨上帝喜悦的善行，从上帝那里寻求荣耀，上帝就把永生赐给他们。第九节，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有特权，这给他们带来更大的责任。由于福音先临到犹太人，他们也配最先受到审判。第十一节，这是本章最关键的一节，一直在生活中悖逆上帝的人将会受到审判，他们不会因为有宗教就得到偏袒。雅各的视角，雅各说，人称义不单是因着信，也是因着行为，雅各书第二章第24节。而保罗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节中说，我们是凭着恩典得救，不是凭行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8节中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样看来，我们称义是因着行为和信呢，还是单单因着信？雅各和保罗所说的彼此矛盾吗？不矛盾，因为他们所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保罗所说的是一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一个人成为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雅各所说的是一个人如何在别人面前被称义，一个人忠心的生活，这才表明出他有着可使其得救的信心。雅各说的要点是证明真正的信心被用在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说，亚伯拉罕是凭行为被称义，一个人是凭信心和行为表现为义。一个人若自称是基督徒，也活得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保罗也赞同说，有了信心以后，也要有善行。保罗在刚刚说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之后，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雅各和保罗并没有彼此矛盾，他们二位都同意，可使人得救的信心也使人蒙上帝悦纳。归信之后要有善行，以此来彰显此人已得救。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序。第十二节，对于那些从来未曾听闻过律法的人，成文的律法并不构成审判标准。他们被定为有罪，是凭上帝通过其他方式启示给他们的律法。见第一章第二十节和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三节，他们将来被称义是指向最后的审判来说的。有些人因为拥有律法就指望称义。然而，知道律法而不遵行律法不会让人称义。第十四节，他们顺着本性或可做出正确的事。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即或没有上帝，本性上也是善的。第二章第15节表明，恰是因为上帝在他们的心里和良知里刻下了律法，他们才能做出正确的事。顺着本性，意思是在没有成文经卷的情况下，他们顺着上帝在他们的本性里启示出来的东西来做事。第15节，有些人虽没有成文的律法，但在他们的道德本性中仍有律法，这等人能做出具体的选择。这也并不是说良心是完全可靠的，良心并不是在每一样细节上都准确无误，它也会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但一般而言，它却是带领我们走正道的向导。然而，就算是以良心为标准，人都是罪人，因为他们并不总是按他们所知做正确的事。第15、16两节经文表明，审判并不仅仅是看表面的行为， 而主要是看动机。这两节经文谈到了心理、思念、是非之心、隐秘事。第十六节，这一段经文讨论到的称义，在第十三节有提到，和因信称义还不是一回事，而是指最后的称义是在最后审判时被宣布为义。对于保罗所宣讲的福音而言，这些审判的原则必不可少。若不理解上帝的审判会临到未得赦免之人，福音的赦罪信息也就没什么重要之处了。无论何种谬误，只要它削弱了对上帝公义的正确认知，它也就削弱了福音。未曾接触过福音的异教徒有何盼望？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至十六节暗示说，有人选择了做对的事，并因而不会被定为有罪。然而，我们都知道人不会凭善行得救。每个人都违反了律法，该受审判。第三章第九至十节、第十九至二十节，人不会因行善积累的功德得救。所以，如果未听闻福音的人得救了，那一定也是本乎恩典，通过救赎，哪怕他未曾听闻福音。一个人若敬畏上帝，上帝就会把与他建立关系的门路指示给他。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十四节，上帝的约向我们表明，我们需要有什么才能与上帝建立关系。而且因为人都犯了罪，与上帝建立关系要有恩典才行。有人没有圣经去认识上帝，约伯、巴兰和挪亚就是这样的人，还有麦基洗德，他与将来上帝要通过以色列所做的事情没有关联，但他却是上帝的祭司，上帝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文化启示他自己。意见诗篇第十九篇一至四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拜偶像之人之所以堕落不堪，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异教徒从未听过福音也能得救吗？人若遵循他所持有的真理，上帝就会带领他，让他有足够的领悟，使他探寻并找到赦罪之恩。即或如此，他得救也仍是本乎恩，而不是本乎善行。这与大多数宗教所宣扬的因善行得救大相径庭。这样说来，如果人不听闻福音就可得救，那么为什么传福音这么急迫呢？我们接下来会回答这个问题。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序，第十七至二十节，犹太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一边教导律法，却一边违反律法。他们拥有律法，辨别是非，并且教导无知的人。他们因为拥有这样的地位而乐不可知。保罗以讽刺的口吻列举了数条他们高尚的位分。哪怕是在越来越不敬虔的社会里，圣经也可能成为畅销书。这表明人们看到了拥有上帝之律法的价值，即使不打算遵守，拥有就好。有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断裂了，断裂之后，他们仍常常维持着某种宗教形式，把它当作罪的遮羞布。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节，犹太人喜欢用律法来谴责外邦人，可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遵守律法。他们声称有很高的属灵位分，却仍活在罪中，因此羞辱了上帝。同样，如今人们反对基督信仰的最常见理由也是一样。基督徒声称他们信仰某些东西，可他们自己却成不了好榜样。第二十五节，他们不能基于割礼就在上帝面前自称为义，除非他们遵守了全部律法。他们若违反律法，他们与未受割礼的人有什么区别？割礼之大义，在犹太人看来，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资格在上帝之约当中的人和无此等资格的人。上帝赐下割礼是要他成为以色列和上帝之间立约的记号，可后来割礼却代表了约的整个一套要求。因此，犹太人把世界上的这两种人称为受割礼的人和未受割礼的人。 用保罗的话来说，受割礼通常意味着为了留在上帝之约当中而遵循犹太教的一整套体统。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至三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割礼就是试图凭行为得救，而不是凭恩典得救。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去，第26节，未受割礼之人若实现了上帝设立律法的真正用意，上帝也不会因为他未受割礼而定他为有罪。第27节，在公义的外邦人和有罪的犹太人之间的反差，即表明犹太人是该担当罪责的那一位，哪怕他有犹太教的遗文。同样，挪亚凭其公义定义了那世代的罪，因为他显明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第28至29节，对于一位犹太人而言，割礼是他身份的标志，证明他是上帝子民的一员。在生命记30章第6节和新约的几处地方，割礼象征着圣灵在罪人的心中所做的工作，即圣灵改变了罪人的心，使他能够爱上帝并顺服上帝。这是割礼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朗读生命记30章第6节，上帝应许古以色列人说，他会在他们心里做恩典的工作。这不仅仅是给他们后裔的应许，也是给当时凡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本章所描述的这个人不了解圣经，却做了公义的事，他就是领受了他所知道的真理，并通过信心接受了恩典的人。以赛亚的视角，上帝所要的不是形式主义和律法主义，而是出自内心的真正顺服。他把恩典赐予每个民族，请留意如下这两节出自以赛亚56章第6至7节的经文。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章第6、第7节。第三课复习问题：一、关于末世的经文描述了什么？二、犹太人为什么期望得到恩宠？三、人是如何被称义的？四、一个人如何表现出他有可使他得救的信心呢？五、对于犹太人来说，割礼标志着什么？对于基督徒而言，割礼象征着什么？